好，亲爱的，邵牧师，还有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特别的感恩赞美，这个时间呢，又跟大家在一起。那马上就要快过圣诞节了，那每个圣诞节呢，都是让人特别欣喜快乐，然后充满感恩的这样的一个节令啊。那我特别的想起呀，在差不多。20年前，那么在当时呢，我和我太太在旧金山湾区，然后就是在圣诞节之前，我们有3个牧师的家庭，都是牧师师母，就在一起呢，有一次聚餐，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个主人家，那个牧师师母他们家呢，然后就做了一件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那个牧师师母呢，她家里多了一个电脑上的一个软件。其实那个软件拿在今天呢，都不稀奇。那个软件呢，其实就是当我们人对着电脑说一句话，那么呢，电脑呢就会把那个文字给显露出来。多简单啊！那我们呢都很快乐。于是呢，我们就，每个人都试一试，看我们说的话，最后转变出来的文字是什么？因为这对我们讲到，然后呢，由录音变成文字性的讲章，这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在试的时候呢，我自然就用了最简单的，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的话呢，来做尝试，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圣经里面出来说神爱世人，本来应该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后面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是那个经文是什么了。结果呢，经文却那个文字的这个显示啊，却是出现了另外的字眼，特别是那个赐的动词。变成了另外一个跟我的发音呢，完全不接近的一个词汇，它的文字表达变成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独生子，怎么样呢？塞给他们。大家知道“塞”是什么意思？“塞”的意思就是你客气，别人给你一样东西，但是你不要。但是呢，对方呢却不管你要不要，非要给你，以至于他非要把一样东西呢塞到你的口袋里，这就叫塞。那当时呢，我们3对牧师师母啊，一看到这个字儿呢，就觉得蛮风趣儿的，大家就笑了一番。那完了呢，也就完了。那么后来那个聚餐结束，我和我的太太，我们家师母呢就开车回去。结果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回想着刚才的这个经历，突然呢，我就觉得神似乎在这个事情上啊有点启示。为什么呢？我就有点思想，神也有点开启。那就是啊，其实我们当然都承认，经文里面的话是告诉我们，父神将他的儿子呢赐给我们，这是表明这个恩典。是神圣的，从天上来的。但是另外，你知道，在我们接受着恩典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天父真的非常客气的、非常礼节性的，要将他的独生儿子要赐给我们，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呢，还会非常的混。混的意思就是，那么好的恩典，那么无价的恩典。我们呢，还怎么样呢？还容易拒绝，还不容易接受呢，还有点摆谱，还有点讲摆架子。其实，在今天，我就感受到，很多时候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得到主的救赎恩典，实际上啊，完全是啊，天父将他的独生儿子，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带有着温柔的又慈爱的。蛮有暴力性的一个过程，把他的独生儿子的伟大恩典就塞给我们的。 假如不是这么塞给我们的啊，我们还真的不容易领受的。你同意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你有保留没关系。如果你要是同意，跟我一样都有这种感受，没有主强力的塞给我们，我们还真的不大容易接受呢。如果你真的同意，你不妨就在心里说“阿门”。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伟大主的恩典赐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带着温柔慈爱的暴力性的一种过程呢？这就是因为呀，神赐他的儿子给我们，使我们有新生命。那么这个整个蒙恩的经历呢，在圣经里有写，在我们今天的灵命经历当中有经历。它实在是一个神奇、充满伟大恩典的一个过程。那么呢，如果我们把这一个伟大的过程、这样的经历，如果用一个形容词加以描述，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奇妙。那么呢，在今天我们所要的圣经的经文中，我们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的六节七节，圣经的经文就特别告诉我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呢，这我们先读到这里了啊，后面的大家就自己读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3节、34节、35节。那里面呢，也描述了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当童贞们女玛利亚被天使告知说要怀孕要生子，那么呢，经文就要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在天使面前的反应便是，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要知道啊，当我们今天把这个今天的信息的题目起名叫“他名称为奇妙”的时候，这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商榷，就是现在呢好多圣经的版本呢都已经把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七节，尤其是第六节讲到他名称为奇妙。那个奇妙呢，作为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测试，就变成它名称为奇妙测试。但是没有关系，我就依然依照着和合译本的翻译，我们就可以把主耶稣所有的其中一个名字，把它就当做什么呢？就是奇妙，可以跟测试分开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整本圣经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主的名，它是奇妙的。那什么是奇妙呢？奇妙的意思就是神奇又充满奥秘。无论是一件事、一个人、一个经历，那么奇妙的事啊，奇妙的人、奇妙的经历，在人们在经历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人们的悟性、理性不能完全参透自己眼所看的、自己身体所经历的。然后经历这人、这事、这物的时候，完了之后就会有极奇异的、甘甜的、美好的享受，这就叫做神奇又充满奥秘，是超脱人的悟性、理性所能参透、所能理解的。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看整本的圣经，我们就会看见，神无论他的思想、他的救赎作为。他创造世界的奇功，他显在凡事上跟他儿女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处处都显明为他是奇妙的。所以，如果你去看四世纪第13章的那个第18节，那里面呢，当那个天使在回应那个森孙的爸爸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天使神的使者就告诉森孙的爸爸马提亚。那个马挪亚说呀，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是奇妙的，感谢赞美主。那么，当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你会看到多少多少关于 关于有关神呢，是奇妙的这方面的记载。比如说，当那个伟大的神告知亚伯拉罕，明年的今天我还来，撒拉必生男孩子的时候，撒拉就在那里暗笑。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理解当中，我和我的主就是亚伯拉罕都已经年迈老迈了，怎么可能还生孩子呢？大家看《创世纪》第18章，还有当那个约伯记38章到41章，当伟大的神向约伯讲述神伟大的主权和全能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样样对约伯和世人而言，和今天的我们而言，它都是奇妙的。然后，如果你再看出埃及记，然后你一直到约书亚记，我们会看到，当神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过旷野，再进迦南美地，所有的事情，经历神的大能的那个方方面面的事，都透露出神的全能，还有他的伟大，还有他作为的奇妙，以至于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世世代代呀，都要传颂神伟大奇妙的救赎事工，伟大的作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今天，当我们预备着要过圣诞佳节的时候，你要知道，在新约里，当圣经马太福音一章二章、路加福音一章二章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降世为人的伟大这个事件的时候，它同样的每个环节当中都充满了奇妙，难怪我们的主，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的主基督，他的名其中一个美名之一叫做奇妙。那我们怎么看呢？比如我们看到圣诞节的故事，依照圣经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把圣诞节的故事当中的经文当中所讲到的那个特别蒙主喜悦的人，可以分成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犹太百姓当中，那么有一种人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这样的表现，他们是世世代代过着谦卑的这样生活，有着谦卑的这个地位和身份。可是呢，当以色列众人在两约之间有400年沉默，神不再说话，可是这群百姓到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他们仍然还盼望主基督弥赛亚的降生。那这样一群百姓呢，是特别讨神喜欢的。但是做这样的百姓呢，很不容易。那这群百姓呢，他们是以谁为代表呢？那就是以撒加利亚、以利沙伯、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为代表的。还有呢，是以呀，约瑟和玛利亚，主耶稣的养父和母亲为代表的，还有呢，就是旷野当中牧羊人为代表的，还有呢，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老西面作为先知，还有那个老年的姐妹亚拿为代表的，那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人呢，我们就说他们是以色列百姓当中信靠神，等候弥赛亚降生的余数。那么他们身上的福分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在别的以色列百姓已经不再等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他们仍然还在盼望，还在等。结果你知道吗？到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满足了，来到了。那么当弥赛亚降生的时候，神就把这样一群人呢，就拉在他的救赎计划道成肉身这个伟大计划事工当中，就让他们充当着不同的美好的角色，神就使用他们。那么这群人呢？假如我们给他们定性，诗篇147篇的第11节，就最好可以形容到这些人。那就是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上说，耶和华喜悦、喜爱、敬畏并盼望他慈爱的人。也就是说，这群人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降生，而且敬畏神，而且还有呢，他们盼望着弥赛亚带来天父的慈爱拯救。 那么可就是这样一群人呢，你要知道，当他们进入到道成肉身的伟大的救赎施工里的时候，他们在理性上并不容易那么轻易的过关呢，因为神的作为啊，有的时候是人的心不能测透的。为什么呢？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作为、神的道路都高过人的道路和作为。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那个撒迦利亚，还有呢玛利亚、约瑟，还有呢包括旷野当中的牧羊人，其实在一面对天使，一面对道成肉身的伟大事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什么呢？自己理性当中的惧怕呀、不理解呀，最基本的一个反应就是，怎么能有这事呢？人之所以反应，理性当中反应说，怎么能有这事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奇妙的，奇妙是他的名。那我们就看呢，撒迦利亚在圣殿当中服侍神的时候，结果天使向他显现了，说你和以利沙伯呀要生儿子了，而且要起名字叫约翰。结果是什么呢？撒迦利亚就强调人的因素了。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儿呢？我和我的太太都老迈了。你看到没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主是奇妙的。那么另外呢，到了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再讲到，当玛利亚面对天使告诉他你要生儿子了，而且这个要生一个儿子呢，这个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而且他是要坐大卫宝座上的。”是要统管以色列民的，你知道吗？作为童女玛利亚，同样的反应也就是，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同样不理解，因为主的名是奇妙的。同样，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约瑟这个义人，在面对他的未婚妻玛利亚还没有嫁给他的情况下就怀孕了，结果他知道了，那么在他的悟性的理解当中。就产生问题，玛利亚跟我没有结婚，她就怀孕了，她怎么可以这样呢？那于是天使就要告诉她，你知道吗？从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你知道吗？假如要不是经过这样的解说，人是不能够理解的。通过天使的解说，那约瑟才知道，原来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是要被起名叫耶稣的。还有，他要实现，以赛亚书7章14节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你知道吗？玛利亚作为整个这个类别当中一个特别人物，神借着天使告知他，为什么会有这事，童女为什么能怀孕，天使就告诉他。非常简单的理由，那就是《路加福音》1章35节所说的，那就是当圣灵临到你，当神的能力荫蔽你，那么呢，神的话语就有能力了，那么呢，你就必生至高者，他是神的儿子了。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整个的看来呢，当几个。那么，听到主要降生的人，要参与到这伟大剧目当中的人，都要有一个问题：怎么能有这事？那么，一定他们要接受天神的告知。那么呢，是神的计划，是圣灵的降临，是神能力的荫蔽，是神伟大的作为。所以，难怪我们会说，道成肉身，我们的主基督这一伟大的事实。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事件。那也许你会问了，那从牧羊人的身上，你又怎能看到啊？关于啊主基督是奇妙的这一事实，我们说呀，同样的，同样显为奇妙。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2章里面，当讲到牧羊人在旷野当中，然后呢，有天使向他们显现，把主基督已经降生的好消息告诉他们的时候。你知道吗？牧羊人也是充满惧怕，而且他们后来按照天使的告知，到伯利恒的城内，到了伯利恒客店的马棚里， 看到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么呢，果然像天使所说的，天使告诉他们说，今夜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他的记号。我告诉你，牧羊人同样充满惊讶，同样能感受到主基督是奇妙的。为什么？这个惊奇，这个感觉奇妙，不仅仅表现在他们面对天使的向他们显现，并且听到天使天君在天上歌唱的那个时候，而且还有天使特别的告诉这些牧羊人，说你知道吗？主基督弥赛亚为你们降生，大卫的子孙降生在伯利恒城，但是呢，那君王的后代和在以色列人当中要做君王的弥赛亚，却是怎么样呢？一生下来就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成为弥赛亚主基督的记号。我们现在呀，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读不出它的味道来。其实，有新约的学者就告诉我们，那可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当天使告诉我们说，主基督是被包着，被那个生下来以后，被玛利亚用布包着，放在襁褓中，放在马槽里。你知道那个布是什么布？那个布啊，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到了那个旧金山湾区，或者在那个有些地方买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举案，去主案那里面呢，去买布，买一些好的布料，又柔软，布料又高级。然后呢，主耶稣一叫降生呢，把它包裹在里头。不，圣经的原文里，据说那个布乃是形容啊，玛利亚曾经使用了很多块布，然后呢，在以往的过程中，那剩下的布呢，都舍不得扔，就把那些旧布呢拼接在一起，缝接在一起，然后呢，当主降生的时候呢，把它作为包裹主的襁褓，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母亲玛利亚，当她嫁给约瑟以后，我们就知道，玛利亚是贫穷的，约瑟的家也是贫穷的，所以主耶稣乃是生在贫寒的家中，而不是世上君王的王宫里。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甘愿离开天上荣华座位的伟大的主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舍去天上的一切，然后呢，甘愿谦卑舍己，诞生在伯利恒客店的马棚里，而且甘愿被裹在很多块旧布缝合的那个布所包裹的那个襁褓中，卧在马槽中，这是他谦卑的贫穷的记号。但是哥林多后书第9章8节就告诉我们，那可不得了。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的，却为你我的缘故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的谦卑和他的那个贫穷的记号，多么的令牧羊人惊讶！但是呢，就是这种惊奇，这种奇妙感，它恰恰是伟大的主基督彰显荣耀的美好的表现。哈利路亚！那么接着呢，我们其实呢，在这个主降生的时候，还有一类人也是特别讨天父喜悦的。那么这样一群人呢，其实就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那么其实呢，聪慧的弟兄姐妹反应快，你一下就可以想到，他们呢其实就是从东方来的，被马太所描绘的那些牧那那些啊、呃、那个聪明的被叫做博士的人。那么这些叫做博士的人，以往我们一直都说呀是三位，因为他们后来在主面前献了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大家一般就说三博士，三博士。其实教会历史上一直在传，说是有多位博士，甚至有那个除了三位以外呢，还有第四位博士，甚至还有关于第四位博士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就没空讲。但不管怎样，你知道呢？马太福音第二章所讲的那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就代表着蒙恩的另外一个组合的人，他们跟第一个组合的，那个以 那个撒基亚、撒加利亚、以利沙伯、约瑟、玛利亚，还有呢，牧羊人，还有呢，西面和亚拿所代表的以色列百姓呢，有所不同。从身份上来讲呢，他们是从外邦而来。那么他们的职业是干什么呢？据今天我们的推测，他们是在波斯古代的时候呢，专门是夜间呢观看天象的。那么大家知道，观看天象的人，通常是干啥？那就是为当时的地上的那个邦国呢，尤其他们所在的国家来观测，然后呢，来做推演推测，关于国家、君王、人民、军事，然后呢，包括农业各个方面的走势，还有发展趋势的。那么拿今天来讲，他们就是一些占星术的人啊。但是呢，同样的这群人呢，其实是特别啊。渴求真理，对人生呢非常不满足的人，他们一直在往天上望。我就记得在中国有一位前总理，他就特别说一句话，他说呀，一个民族假如不知道往天上望了啊，那么呢这样的民族啊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呢，后来这位总理呢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那个诗，非常的优美，非常的短，就是。望天上的星星，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那么你知道吗？人的里面的这个渴望，那么他们特别渴望生命永恒，结果伟大的神呢，就向他们显明为他是奇妙的，结果就用天上的星来引导他们，使他们蒙恩。我们就知道，当主降生的时候，神就特别眷顾这些在外邦当中啊。渴慕真理、渴慕生命永恒的这些占星术的这些天文学家们，就把一颗奇异的星显在天上。我告诉你，你要知道这可不得了，因为民数记24章17节里面就预言了说有星要出于雅各，这里面其实就预言有一天呢，救恩要出于以色列，以色列要出来一个君王，要成为。统管万有和全世界的，那于是呢，我们就知道这三位博士就跋涉万里啊，跋涉山川荒漠，那么呢，来追随来寻找这位景星，因为他们的观念当中可以知道哪里是明星指明的地方，就是人类的君王诞生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你知道吗？我们这里不能多讲，但是请你记住，在马太福音第2章里面，向博士们所显现出来的这颗明星，可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为什么它特别的明亮，以至于呢引导着博士们一直走，一直走。那么呢，在我们中国的民谣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月亮走，我也走"。我们把它换一个词汇，换一个表达，叫做"这颗星星走，博士们也跟着走"。所以这颗星一直在走着，而且呢，这颗星还有着情绪性的表达，那就是当博士们当靠近耶路撒冷，认为君王应该生在大军的城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星啊，还会暂时的把自己隐蔽了，躲开了，那么呢，会短时间的有所消失，甚至有点显得有点情绪，那么呢，它整个的表现呢，特别有点像啥呢？就是像那个辛弃疾啊，曾经写过一首诗，一首词，他就说他在词中这么说，他说众里寻他千百度，然后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呢，当灯火特别强烈，你就看不到这颗星了，在伯利恒，在那个耶路撒冷呢，你就看不到这颗星了。但等到博士们奔向伯利恒。一个小城，突然这颗星又出现了，而且这颗星出现呢，你看不到一颗天上的星星，它还忽然在他们前头行，也就是走得很快，而且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然后就不走了，就在上头停住。那换句话说呢，这颗星呢，就是以引导博士们来到主基督面前呢为目的。你看这颗星奇妙不奇妙？你说博士们的属灵经历被引导到主基督面前，奇妙不奇妙？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今天就要在这里说，我们实在要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为什么呢？我特别记得，你知道吗？那个穆安德烈啊，有一句话特别形容的好，他说呀，当伟大的神把一个渴望放在你心里的时候，他就会来为你成全。所以，今天在旧金山西谷，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多少人爱慕真理、渴望真理？他们用各种的方式方法来寻求着，你知道吗？那颗寻求真理、寻找真神的心，这种渴望，就是我们的刘同牧师、我们的主任牧师常常说的：一个人的里头要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啊，就是伟大的神亲自放下来的。他若放下了，他就会为你成全。你知道吗？那引导博士们来到，最终来到伯利恒的那天上的明星，就会出现在你的属灵经历和人生道路上。那么你觉得这事儿奇妙不？这事儿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感谢赞美神。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一个情形就是，你如果看到第一组类型的人，他们就是配合神的话。那么呢，以行动来显明他们相信主的应许，然后他们就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来回应就够了。但是我们会看见呢，东方的博士若来朝见牺牲王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在主的面前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你知道他们献上礼物的含义是什么？黄金是以主耶稣基督不单单为救主，还要为生命的君王；乳香是。向我们的主耶稣祷告，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另外，乳香也表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所以呢，只管借着我们主耶稣来到天父面前。那么还有，那个没药是什么？没药是包裹死人的药材。但是呢，当没药被献给婴孩主耶稣的时候，这是表明博士们相信有一日。主耶稣基督要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呢，多么的奇妙！提摩太前书1章15节、16节就告诉我们，基督耶稣降世，然后呢，是为了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在这个圣诞佳节，无论你的生命已经信主好久了，我们就可以把你归类为是第一种等候新生王降生的那一类人，你就相信主的应许，然后呢，带着美好的盼望，参与到道成肉身的伟大的工作当中就够了。你就是信靠神，仰望神，感恩赞美神，相信他是信实的，他是是的。如果你正在寻求真理，你正在慕道，你正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等候。天上的景星出现，那么呢，你就像那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主耶稣就是天上的明星，圣灵保惠师就是天上的明星，那个神的话语就是天上的明星，会照耀你的生命，引导你来到主耶稣面前。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在101的那个公路的旁边，那个圣诞树的灯已经都点燃，那个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光明当中不断的璀璨和闪耀。其实这所有的光，都在吸引那迷途的生命归到主基督面前。所以在这个圣诞佳节，就愿我们特别在生命当中能感受到主耶稣基督其中的一个美名，它是奇妙的。它是奇妙的，而这一奇妙，当我经历了，那么我就是一个奇妙的一个蒙恩的人，因为伟大的神将他奇异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都显明给我这不配的人，因此我感恩赞美主，谢谢他向我显明他奇妙的恩典和伟大的拯救，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与我们众人同在，阿门。